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真的第一次啊，第一次在做这种通过录像来跟大家见面啊，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我也找不到雷奥啊传道那种那么这个庄重的一个啊一个角落啊啊，后面有十字架，那么正式啊。我已经找过好几天了啊，这可能是我家里看起来最合适的一个角落啊。然后啊，安排孩子就去公园里玩啊。然后因为会有很多的噪音啊，我希望更加的安静啊，更加的安静，让大家有一个更美好的体验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啊，毕竟是首次啊，希望大家可以去。可以去包含啊，我们先来祷告。神，我们将今天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上，神，让我们看到啊今天的时间这么的美好啊，可以从啊早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阳光，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你的创造的美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花朵的绽放啊，看到其实这个世界好像这么的美好，但是我们却一想哦，原来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些危机啊，而这种危机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展开你自己，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啊，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是如何度过的，让我们看到神你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危机当中神你的手在里面做怎样的工作。求主你祝福今天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用的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它被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九节啊，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一到十九节啊，我们先会来分享一下经文的内容，然后再来看啊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教导啊。这个录音录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在讲台上有尴尬了，我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在录像当中自己觉得尴尬，我都没有办法停掉啊。好，首先我们刚才读过经文之后，我们之前读过经文之后呢，我们从开始来看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要献他为燔祭啊。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让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名字的改变，神名称的改变啊。神的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就是 Elohim 啊，用 Elohim 来称呼神。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啊，其实在旧约里面也好啊，这些亚伯拉罕啊、雅各呀、以撒呀，他们当他们去面对上帝去叫神的名字的时候啊，每一个名字其实都代表与他生活经历不同的一点，也就是说出现一个新的名字说明他在生活当中对上帝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啊，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所以当今天啊，当这段经文亚伯拉罕称呼神用一个新的名字去称呼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的重要性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他对神有了一层新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在不断的往前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停在一个地步上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停在一个地步不动的啊。如果你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信主十年之后我对神的认识还是这样的，对，有的地方是这样，有的地方神是不变的啊，神是爱，神是信实。但是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认识的神的爱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认识的神的爱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信实和我们当年认识神的信实是不同的。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当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一直到今天，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在成长。啊，他的信心，他的信仰，从来没有停在哪里不动。神一直在引导着他，神在引导着他。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亚伯拉罕一直在跟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借着聚会，借着查经啊，我知道咱们教会还有健美操，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活动啊。我们借着各样的活动，上帝引导我们，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跟随啊。问题在于有机会我们没有做啊。所以这段关于亚伯拉罕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神的名字。那这段名字在五经里面啊让它做主语啊，而且与试验这个动词连结的时候呢，除了这里只有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节。而这两个例子里面，而试验的结果，试验的果效都与敬畏神有关。啊，都与敬畏神有关，所以你会看到，啊，上帝，神这个亚伯拉罕用这个名字呀，亚伯拉罕用这个名字来表现的是什么啊？又都和要试验他是否敬畏上帝有关，啊，是否敬畏上帝有关。那么，当我们去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啊，这段经文也说啊，这些事以后，哪些事以后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怎样的哈？一直在希望满足啊，或者说神的约实现。神的约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啊，有土地的约，是吧？有祝福，还有后裔，后裔的约让亚伯拉罕等得好辛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在想自己的办法，对不对？虽然撒来提的这个方法，但是亚伯拉罕马上就同意了哈，所以说明他怎样啊？他可能一直是这样啊，一直这样想的啊，所以他们有自己人的办法啊，他们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啊，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像在人的努力之下，他们有一个结果啊，他们好像也满足了后裔的约，这个至少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但神说不可以，神说你必须是我说的那个样子才可以。好。亚伯拉罕又在等候，终于以撒降生了。而且在前面二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以实玛利的问题也解决了。啊，以实玛利离开了，你知道吗？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了，亚伯拉罕就在别十巴一带住下了。啊，亚伯拉罕的生活稳定了。所以呢 ，Elohim 的神 ，Elohim 很多的时候都在说是长久的神。啊，长久的神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在他经过这么些大风大浪走过来了，神现在要带给他长久的安稳，所以他为此感恩，他称这个耶和华为长久的神。啊，就是说你要带给我一个稳定的生活了，神啊，我终于在你的我们的约当中啊，你的这些约都一步一步的实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了。当他实现之后，我就知道了，我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了。可神告诉他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是这样的呀？是你觉得你会安稳的生活了，是不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啊，我们觉得我们靠着神，我们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感觉。哇，我们想要的啊，或者说神应许的，我都已经得到了。好像啊，我是不是可以停一段时间了啊？我可以停一段时间休息休息啊。但往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功课，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读书一样，啊。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现在都是上过学读书啊。你读书最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痛苦的并不是读书的时候，并不是上课的时候啊，也不是我们与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考试的时候。 啊，学霸除外啊。对于我们来讲，考试的时候最痛苦啊，我们就在想，如果只学习不考试该多好，是不是这样啊？那包括我后来读神学啊，我就在说，哇，读神学好满足啊，啊，但是考试好痛苦啊，啊，所以，啊，我们都不爱考试啊。当我们经历过一个考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哇，我终于可以不考试了。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讲啊，我说，哎呀，总算熬出来了，啊，总算熬出来，考完试的那一刻，啊，总算我说这辈子再也不考试了，啊，我这辈子再也不考试了。但是，啊，毕业几个月以后啊，我在青岛就开始要考车。啊，考车你知道，在中国考车要先考科目一，就是笔试，考科目二，考科目三。我那个时候只考到科目三哈。哇，考，只要是考试你就会紧张，就会难受。等我考完车以后，我说我这辈子我再也不考试了。啊，结果没有多久，我又迎来新的考试。你会发现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觉得哇，我再也不要考试了，这件事情太痛苦了。可是很快你要面对下一个考试，人生就是在接受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做出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啊，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所以亚伯拉罕也面临着这样的事情。啊，他觉得自己可以安稳了，但是神给了他新的考试。啊，只有你考了试，你才证明你长大了，考了试你才证明你成长了，是不是这样啊？小学我们考完了，我们才能升中学，中学考完了才能升高中。而在你平时考得好的那些同学保送啊，但是他们也要经历考试啊。那么我们看以撒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以撒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一些比喻啊，用了一些这个描述。第一就是独一的，你独生的儿子；第二就是什么，你所爱的，就是你所疼爱的那个儿子，你所疼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你要把他带过来献给我为祭，献给我为祭。尤其是这个时候，他的家里，你要知道，21章里面已经把以实玛利赶走了，那么他的家里面怎样？只剩下以撒了。哇，我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我把与以撒可以去争夺产业的对手，啊，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另一个儿子，我都送走了。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代价，才能够让以撒看起来可以安稳的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可以没有对手，没有威胁。你可以想一想以撒在家里所获得的待遇。在这个时候，神说你要把他献给我为祭，献给我为祭，而且是燔祭。燔祭就是要流血的，啊，燔祭就是要牺牲的，啊，所以。在这一刻，我相信任何的人都会讲为什么啊！我相信包括亚伯拉罕也会讲啊，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啊？非要以撒吗？那我们接着往下，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如果你读完之后，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另外的看见啊，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3到12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亚伯拉罕这么顺服啊。啊，亚伯拉罕当耶和华说过这些话以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去到那个地方了，而且他们要经过3天的路程啊，他们要经过3天的路程，他们才能到那个地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文也没有描写他们的心理感受啊，经文也没有描写他们的在这3天当中的对话生活，对不对？没有告诉我们，当人要面对这一切的时候的一个反应，当亚伯拉罕面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我要特别提，当以撒面对这一切的反应，以撒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一个青年人了，他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些事情，圣经都放在一边，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其实那个时候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相比，对他们的 这一个挑战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很可能对亚伯拉罕来说，这种冲击力要小于我们，这种震撼的程度要小于我们。因为在迦南当地的一个信仰当中，一个拜假神的这种世界观当中啊，他们认为神明啊有权利去取得他们所敬拜他们的人里面他们所生产的一个部分啊，就我赐给你的我就有权利要回来啊，所以他们会献祭牲啊，献谷物啊，也会献孩子为祭啊，也会献小孩子为祭，他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而且这说明他们的神明他们的祭祀的一些要求，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那我相信如果你看中国的文化，你会看到啊，中国也有河神，对不对？献河神那个小孩子啊，我小时候就看那种动画片啊，荼毒心灵，是不是啊？小孩子被放到那个笼子里，然后丢进水里面啊，啊，包括很多的这种假神的崇拜里面都会产生，而迦南当地也是这样啊。所以当时有腓尼基的文本啊，就把献小孩的这个仪式啊，就描绘成是什么这个地方可以继续多产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祭物献给那个假神的时候，那个假神可以让他们继续的多产，也就是说他们一个交换的一个模式啊，交换的一个模式。圣经里面先知啊，以及这个圣经的律法都已经反对这种习俗啊，反对这种习俗。但是问题又来了啊，圣经都在反对这种习俗了，为什么耶和华还要提这样的要求啊？我们后来会讲啊，后来会讲。所以只能说这种习俗在当地是流行的，那么这种习俗亚伯拉罕一定是知道的。就当我知道这一点之后，我就不禁要问哈，亚伯拉罕心里会不会想啊，会不会想别的神可以，为什么耶和华不可以？别的神是这样要求那些人在做的，他们都做了，而今天耶和华要求我做，为什么我却做不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给亚伯拉罕这么顺服去找很多的这个理由，比如说亚伯拉罕知道以撒能活过来啊，亚伯拉罕明白神的能力啊，亚伯拉罕知道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可是如果就我去读这些经文，去只是单单的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会感受就是亚伯拉罕不认为神向他要任何的东西都是过分的，亚伯拉罕不认为神向我去要以撒是过分的，拜偶像的那些都可以要，耶和华跟我要过分吗？其实不过分啊，其实不过分啊。所以难道我信的神更小吗？啊，难道啊我们信神可以付出更小的代价吗？他们要付出孩子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这样的代价，我们只是付出牲畜的和谷物的代价吗？他们付出这样生命的代价，我们可以留住不给我们的神吗？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可能单单只是觉得当我们的神要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给啊，也应该给哈、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希望把一些事情解释的可以让人的理性去接受啊，我理性上接受得了这件事情才说得通。可是我们先要有一个这个预设，就是很多的事情啊，我们理性上一开始是接受不了的，一开始是想不通的啊，一开始想不通的。好，我们继续看啊，13到14节了啊，22章13到14节的时候，这个预备啊，那做预备的这个原文啊，就是看见。啊，就是看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相信神啊，会制定出这件事情里面啊，献以撒这件事情里面的所有的细节。亚伯拉罕是相信的，而这个词它的含义就是监察的角色， 啊，监察的角色。创世纪三十九章里面用这个词，就是监狱长不用看见耶稣，这个约瑟所打理的一切事物，啊，他就知道约瑟可以做得很棒，他就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所以亚伯拉罕对于神的相信就是他相信一切的细节神已经制定出来了，我只要跟随就好了，我只要相信就好了，我只要按着他说的就好了，那我只要按着他说的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还出现了一座山哈，一座山哈。同样，这座山被描绘成啊耶和华的山，是不是啊？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除了这座山以外，还有两座山，还有两座山被称为耶和华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和西奈山。在这两处也会看到上帝的细节，上帝在这两座山的位置所做的细节。在西奈山，上帝提供了律法的细节；在耶路撒冷，神提供了圣殿的献祭的细节。啊，所以与神相处的过程当中，人不需要在里面去制定规则，人也不可以在里面去制定规则。亚伯拉罕知道，当他和上帝相处的时候，当他把以撒带过来要献祭的时候，他明白所有的细节耶和华会做，他只要按照神所定的细节去满足就好了，他不需要自己去想什么啊，不需要自己去想什么。最后那段啊，22章15到19节最后这段，我们就会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做了这些事情，神与亚伯拉罕重申了他们之间的约定，重申了这个圣约。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重申圣约时候的元素，第一就是十六节，神奉自己的名起誓，神奉自己的名起誓。而当神奉自己的名起誓的时候，就是强化了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神的责任。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和上帝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完成，这个约的保证来自于谁？来自于上帝，不是来自于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与上帝的这个约，我们的约的完成是来自于谁？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名作为保证，我们的约才能完成。如果按人的名作为保证啊，好，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在重申圣约里面要看到的元素就是这个重要之处是明确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占领仇敌的门，就是17节啊，也就是说在这里首次表示了啊，首次告诉了亚伯拉罕他们要战胜，他们要战胜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希伯来人的祖先，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在旷野里面，他们是处在旷野里面的啊，他们是处在一个漂流的状态下，他们现在还没有稳定在这个应许之地，他们没有扎根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当亚伯拉罕去选择以撒啊，以撒成为祝福的约的这个继承人之后，亚伯拉罕将以实玛利送走，想尽办法留下以撒，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现在还没有扎住根，如果以撒走了，可能以撒再也回不到这个里。但是后来你会看到创世纪里面，以撒和雅各他们也经历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雅各成为约的继承人之后，以撒却把雅各送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亚伯拉罕已经埋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他们家族已经扎根在这里，所以他知道我要让雅各先安全，那么我把雅各送走了，雅各总会回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哈，也这个希伯来的先祖一个一个去世之后，他们都要埋回到亚伯拉罕被埋葬的地方啊，包括约瑟死后他也不要埋在埃及，对不对？为什么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处境不一样，对于这批以色列人来讲，对于这亚伯拉罕这些人来讲，当上帝讲你一定会战胜，哇，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安慰的。 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啊，神就是给人最需要的那个点上那个最需要的安慰。我们祷告的时候求好多好多好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才能最安慰我们。雅各当他被以撒啊让以撒让雅各离开家的时候，雅各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伯特利，走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梦见天梯，他梦见天梯之后，神向他应许，神对他应许的那个点就是对他那个时候最大的安慰是什么，说你一定会回来。那个时候是告诉他，我一定会在路上保守你的一切，我一定在路上供应你的吃喝，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不要担心，那个地方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羊群，你可以带着更多的财富得到更多的财富，是这样的吗？不是的，神就是对他说你一定回得来，我保证你回得来。对于被父亲和母亲啊劝离的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家的一个孩子，以扫和雅各，以扫喜欢打猎到处疯跑，但是雅各喜欢待在家里，对不对？对于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孩子，他要离开自己的家，而且他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的时候，神以他的名保证，我保证你会回来，那对他的安慰是多大。所以神对人的安慰就是这样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其中的一个安慰也是这样的，你不要看你现在，你要知道将来你必然会得胜，你必然会得胜。那么第三，圣约的推进，亚伯拉罕之约的推进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的缘故啊。一章十八节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之前有关于亚伯拉罕之约都是纯粹的出于神的恩典，根本就没有迹象可以表明啊这个事情是要有条件的啊。这里也不是说啊顺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但是人的顺服是对约有刺激性的作用，可以促进约向前走一步的，它不是条件，但是它可以促进，它可以促进啊。这是首次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约里面掺入了什么，掺入了人的顺服，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所以你可以得到这些更进一步的。之前我只是向你启示我们的约是怎样的，现在我告诉你进一步的发展是怎样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你现在的啊对我所做的，我看到你的顺服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些经文啊，思考这段经文啊。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被神去试验，神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这段经文讲的太多了，我希望今天跟大家进入的角度呢，不是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也不是站在人的角度，我们多去从神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对于神来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考验亚伯拉罕啊？这个问题我首先提出来让大家去想，但是我要最后去谈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想下一个问题，想下一个问题啊。神要求亚伯拉罕啊，他做的事在之前啊都有抵偿。什么叫做抵偿啊？就是你做了这个我就给你什么，你离开本族本地本家我就给你应许之地，是不是？神要亚伯拉罕在做牺牲之后都应许怎么样，我对你有补偿。你去看前面亚伯拉罕的这些例子，只要神出来对亚伯拉罕说话，让他做出一些牺牲的时候，神在后来都有一份补偿补给他，你若怎样我就怎样，你若怎样我就怎样啊。这又拉回到这个雅各啊，你看雅各和亚伯拉罕的区别啊，雅各是你若怎样我就怎样啊，你神啊你若怎样我就怎样啊。但是亚伯拉罕和神的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啊？是神说亚伯拉罕你若怎样我就怎样啊，所以这真的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没，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当圣经刚刚开始的时候，二十二章的时候，神只是说你要献你的儿子去摩利亚地，献你的儿子啊到我指示你的山上，献他为燔祭， 他没有讲你献完你的儿子我会给你什么，他没有讲你献完你的儿子啊，我让你有更多的儿子啊，我让你这个有怎样，没有的。他没有说我要赐下什么来补偿你的损失，对不对？甚至说如果把这个儿子献上的话，不但是献上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仅仅是这样吗？不但是这样，你要知道啊，这个以撒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身份，就是以撒既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也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继承人啊。所以亚伯拉罕要献上的不但是自己的孩子，也是他与上帝的那个约。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了，是不是我与上帝的约就不在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哇，多么的重要！那对神不重要吗？我们始终看，哇，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付出多少，但是对神不重要吗？难道这个约里面和神没有关系吗？难道这个约不在了，就神就没有损失吗？神啊，你是说了不算的神啊！神，你的信实在哪里啊？神，你让我们怎么跟随啊？所以啊，对亚伯拉罕来讲，对神来讲，这样的一个献祭其实都是挑战。神在这里要做什么？神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亚伯拉罕，要告诉我们，我们对于神啊，推动我们的，推动亚伯拉罕，我们与神去建立关系，我们去跟随神，我们向神所献祭，我们做的一切事情的一个出发点，不是我们能够收取到什么。我们听到布道会也是这样啊，我们听到这个很多的信息都是这样，你信神你可以得什么，你信神可以得什么啊？我们想的都是我们信神可以得怎样的好处。如果是那样的话，亚伯拉罕就会问，我献了以撒，神啊，你给我怎样的好处？所以神要让我们看到的，对神的行动，对神的委身，不是用我们能够收取什么来计算的。当耶稣去呼召门徒之后，他给大家讲做门徒的代价，他没有说你要舍弃一切跟从我，背上你的十字架跟从我，然后他说什么了？我就给你什么吗？没有啊，他就是告诉你你要跟从我，他就是告诉你你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他没有告诉你你跟从了我你能收取什么，他告诉你你跟随我的代价，你跟随我的代价。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亚伯拉罕来讲，他的生命要到下一个阶段，他的生命在之前的一个阶段是，我知道了神你命令我，我就做，而当你命令我，我有所损失的，神你总是让我收取的更多啊，神你总是给我一些补偿的应许。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很多还没有实现的啊。我们也是哈，我们不担心给神做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哇，上帝你厚赐百物哈，当我付出的时候，神你怎么会对你的孩子不好呢？哪有父母会亏待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不担心啊。但这里就告诉我啊，告诉我们，神挑战我们，神挑战亚伯拉罕，神说我要看你们，我要看你们是否愿意舍弃你们本可以得到的一切，你们是否可以舍弃你所爱的一切，你们是否可以舍弃你所盼望的一切，只是相信我。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献上以撒？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啊顺服的去这样做？也就是说，神怎么说他怎么做。为什么他可以每一步跟随神所定的细节去做？因为他知道啊，因为他知道我所拥有的都是神给我的，给予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我看到了，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到我已经有了以撒之后，我这么多年的生活，我的生活体现什么？我的生活就体现了神的信实。 为什么？因为神就是按他所说的这样待我，他没有一点点偏差。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我相信上帝也依然是那么的信实。所以亚伯拉罕做这一些都是出于什么？出于对神的相信。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人不能相信谁啊，谁都不能信，只能信自己。自己就值得相信吗？你会发现自己也不值得相信啊。为什么？因为人都是会变的。人都是会变的。你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从出生到今天我们变了多少。看看我们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很好的关系，当三十四十岁的时候又变了一群朋友，当五六十岁的时候又变了一群朋友。当你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好像啊不信主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啊，教会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人都是在改变的。但是我们神的信实告诉我们，他带我们的方式是不变的。他为我们生活预备细节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变的。所以亚伯拉罕要舍弃他本可以得到的一切，亚伯拉罕要舍弃他所爱的，亚伯拉罕要舍弃他独一的，亚伯拉罕要舍弃他所盼望的。而他能做到这一些完全是因为他的信，他信神，他信神的信实啊。当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神的信实，从带领亚伯拉罕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听到见证，我们听到神的信实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他不会搞错。神，你没有搞错啊，啊你是这样想的吗？我要不要再等一等啊？啊亚伯拉罕说，神你没有搞错啊，要不要再等两天啊？啊我等两天再去是不是啊？不是的。神就是挑战我们，你要舍弃一切。当耶稣说你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你放心，你舍弃一切，剩下的细节我已经帮你做好了。我已经帮你做好，你舍弃的是你的一切，但你得到的是我给你的一切。另外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点，就是考验。神考验人就是考验人的某些价值素质或者性情到他的极限。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神考验人或者以色列是考验他们的信心和信实。考验他们什么？考验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选择可以顺服，依然可以选择顺服。所以考验的目的就是要看人在艰难的事情上，艰难的环境当中是否可以选择顺服。当然你可以讲，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被关在家中无法出去，我们现在可能出去就要被限制，要戴口罩啊，每次要到车上回家你都要用酒精去消毒啊，我们好像好艰难啊。但是你看到这些啊，可能有更艰难的事情啊。所以在生命记在士师记当中都是让我们看到这种试验，就是在试验以色列人，试验以色列这个民族，你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依然去顺服我们的神。所以亚伯拉罕试验的焦点啊，不是仅仅在于他有没有爱孩子超过爱神。我们经常说哇，你是不是你这就是在看啊，你爱孩子是否超过爱神。你那我们就引申到你爱什么超过爱神都是拜偶像，是不是？但不仅仅是这样。这段经文的考验既是讲你去看啊，你有没有爱什么超过爱神，也是在讲你是否将孩子交在神的手里。是什么来主导人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考验是考验的亚伯拉罕，是考验的我们与神之间被什么所主导？是神自己还是神给人的好处？对亚伯拉罕来讲，他得到的好处和希望都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你可以看啊，他出本族本地本家，他的好处都是因为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的盼望也是神给他的应许。 他知道将来会怎样，他知道他的后裔会怎样，他知道他得到土地，他知道他的家被祝福，他知道甚至万国都要因他而被祝福，对不对？所以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他得到了太多的好处。但是所有的好处的根源是什么？都是亚伯拉罕之约。那所有约的根源是什么？以撒，知道吗？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所有好处的根源都在以撒，因为以撒是圣约的继承人。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挑战那个年轻人卖掉所有的东西，土地、财物。土地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分享圣约的好处嘛，财物就代表兴旺。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认为神你恩宠，所以人就会兴旺。耶稣要求他们卖掉一切是为什么？就是要求他们抛掉生命中一切他觉得这是从神而来的特权。也就是说，当神真的给人好东西的时候，人感恩是自然的，人跟随是自然的。当人和上帝之间不再有这样的一个维系的时候啊，不再是有这样的好处的时候，你还跟随什么？我们还跟随什么？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借着神给我们的好处，还是单单的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感受到神多么爱我们，我们愿意这样去爱神，是因为什么？这里上帝就在问亚伯拉罕，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以撒吗？如果没有了以撒，我们的关系还存在吗？如果没有了在约里面我给你的好处，你还愿意信我吗？你还愿意跟随我吗？亚伯拉罕说，是的主，我愿意，是的主，我愿意。那神考验亚伯拉罕的目的其实也是出现在这里啊。我们看二十二章十二节啊，二十二章十二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就是，这就是神考验亚伯拉罕的目的，为了神的益处。哦，你说天哪，为了神的益处。是啊，就像我当年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总是从人的益处去考虑去出发，我们给神留一点机会，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去从神的益处去考虑，从神的益处去考虑。我们认为啊，神无所不知，我们认为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何必再去考验他呀？我们认为啊，为什么神你什么都知道还需要我们祷告啊？是不是这样啊？既然你知道了，我们说出来干嘛呀？那些很棒的人，那些会算命的人，他们厉害厉害在哪里？就是我们不说他就知道。神你也是这样的呀，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不用说嘛，你就让我们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为什么不？所以我们要分别啊，认知层面和经验层面是有分别的。神确实是知道，知道人的心，知道人现在的生命的光景，知道人的这个程度，知道他的属灵生命在哪里。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即使知道我们的心意，他仍然渴望我们把对他的信心和崇拜付诸行动，明白吗？也就是说，作为孩子，作为孩子，你经常听到父母讲，哎呀，你不用这样，你不用那样，是不是这样啊？啊，现在要十月一啊，刚刚过去中秋节啊，在中国十一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长假，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的人就会去看父母啊，去送礼啊，去旅行啊。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对父母讲的时候啊，过节了我给你买个大闸蟹吧，啊，过节了中秋了我明天送个月饼过去吧， 父母一般都会说不用你忙你的，是不是家里什么都不缺？有没有这样？有啊。但是我要问大家，当父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又把礼物送过去的时候，他们会开心吗？还是他们很生气，让你别拿，你非要来，让你别拿，你非要拿，你花这些钱干什么呀？但是我相信，在他们嘴上这样说的同时，他们的心里就像吃了糖一样的甜。这就是认知和经验上的分别。啊，当他们知道我的孩子很孝敬的时候，和这个孩子表现出孝敬的行动的时候，这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神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亚伯拉罕有这样的顺服的时候，而亚伯拉罕要做到什么程度？要做到我要把我的顺服表现出来，我要把我的顺服在生活当中做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赞美，我们需要实际的爱，我们需要结果子，我们需要把神所要我们做的圣经里面的教导行出来。就是因为这是经验上的事情啊，神虽然知道，但他希望我们做出来，希望我们做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神的益处去想的时候，当神知道我们的信心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知道，神知道我们很爱他，而这个时候神又看见我们的爱成为了一种行动，他看到了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的感动，他看到了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的敬虔，他看到了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的这种甘心，他看到了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之外的弟兄姊妹的那种关怀和爱的时候，神的心真的是会得到莫大的安慰。当他知道亚伯拉罕他顺服的心有多大，而亚伯拉罕又做出这样的行动的时候，神的心有了莫大的安慰。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亚伯拉罕的挑战啊，为什么？因为信心不是人理解之后然后去相信的，是相信之后你才能去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去先放下自己的理性和经验，再与神相处。就像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圣约的危机危机到了将来这个圣约会不会实现，以撒被死掉以后圣约不实现了，但亚伯拉罕不想这一些的吗？他想，他知道神完成了细节，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背后神的手在做工，而且一定会实现，你不用担心。神不一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但是神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先放下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性，先去相信。亚伯拉罕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信心的方式，一种相信的方式。就是亚伯拉罕他信的方式是什么？是神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然后他是因为相信才看见，才经历，才理解。不是我们先看见，我们先理解，我们先经历，然后我们就相信。我要说，即使我们看得见，我们经历得着，我们理解了，我们也不代表我们会信，是不是这样啊？新约里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他们亲眼看到耶稣所做的，他们这个去看这个经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说信心和我们的理性之间的一个秩序，不是先理解再相信，我想通了，哎呀，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这样做，哦，我再去相信，而是我先去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情，然后我一定会经历到神的奇妙，然后去理解神的作为，理解神的本意啊。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当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很多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先怎么样啊？先去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做错，今天也不会做错。 相信神在以色列人的带领当中没有做错，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会做错。相信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没有做错，在我们的里面也不会做错。那么假如相信神、跟从神不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还会跟随吗？假如跟随神不会给我们任何的回报，他只是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还会跟随神吗？我们还会把自己献给神吗？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向我们展示世界上有这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信仰？当一切被夺取，当一切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当一切在空虚当中的时候，神仍然在这里。而你要做的就是怎样？神所说的我都信，我所信的我去做。愿神祝福大家。